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上一次我们讲完扫罗和王国的建立，我们谈到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他的兴起和衰亡。今天我们要讲大卫王的兴起。讲大卫的兴起，先要谈他自己在扫罗逼迫下所做的一些事。撒母耳记上22章1-2节告诉我们，在扫罗的追杀之下，大卫逃到自己犹大本乡的野地里去。他的族人还有一些其他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到他那里。这一群人是流亡、失意、逃难的人，他们总数差不多有400人。大卫就是这400个战士的首领，好像是一个游击队的首领一样。他一方面带领这些战士去袭击非利士人，一方面又要带领这些战士逃避扫罗的攻击。这样的事在撒母耳记上23章1-5节以及撒母耳记上23章19节-24章22节以及撒母耳记上26章都有记载。大卫在这段时间之内，也有的时候要向一些富有的人索取保护费，来维持自己以及同人的生活。这个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5章7-8节、15节、16节。在这段时期，大卫结婚2次，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5章42-43节。大卫在这个时候非常困难，非利士人和扫罗都以他为敌，他四面为敌。最后大卫带着600人马投奔加特王雅吉替他服务，这个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7章1-4节。这个王很客气地接待大卫，把他看作一个部下，把一个城叫做喜格拉城赐给他做领土。雅吉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大卫继续去骚扰以色列，但是大卫从来不想做卖国贼，也并不是要背弃扫罗。他就做了这样的事，一方面他去骚扰亚玛利人和南方沙漠中的部落，一方面告诉雅吉王他是去袭击犹大。这些南方沙漠的部落还有亚玛利人，是一支攻击以色列，叫以色列人生活痛苦的。那么大卫去攻击这些以色列的仇敌，又让雅吉王以为他攻击犹大，他的身份就比较安全。何况他把掳来的物品在犹大的涅格比重要的家族和市镇上做了很聪明的分派，使得以色列人还相信大卫是他们忠实的保护者和朋友，所以大卫的军事力量不断的增加。这个在撒母耳记上30章26-31节有记载。后来 扫罗死了。扫罗死了以后，他儿子伊斯波设还继续做王。在沙漠记下二章八节九节告诉我们，伊斯波设是由逃出基利坡屠杀的族人亚尼尔带到外约旦的马哈念被封为王。这个政府实在是一个流亡政府，他只是逃避非利士人，本身没有实权。但对于大卫来讲，到底还是另外一个王，大卫要怎么办呢？在这个同时，大卫已经在希伯伦被立为犹大的王，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二章一到四节。这个时候非利士人还是对犹大这块土地有一些控制权，那么大卫他并不想做一个被非利士人控制的王，他在那个时候已经能够控制的地方包括犹大和犹大以外的地区。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七章第十节、三十章十四节告诉我们，他能够控制西面、加勒、奥尼尔、基尼这些地方。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犹大和以色列就有新的意义了。在这个之前，或者到今天，犹大和以色列我们常常是交换使用的，犹大就等于以色列，以色列就等于犹大，或者说我们再讲的通俗一点，以色列人、希伯来人、犹太人好像都是相同的意义。可是在大卫做犹大的王，大卫是雅各家里面犹大那个支派的王，和扫罗的儿子做以色列的王，在这个以后，以色列和犹大就有不同的意义。犹大通常是指大卫这个家族或者他这个势力能控制的那个国家，以色列是指不服大卫或者犹大那个家族的那些部落。下面我们要讲伊斯波设，就是扫罗的这个儿子最后怎么结局的。他的生涯只有两年，在这两年当中，虽然大卫和伊斯波设没有公开打仗，但是也有一些小的冲突。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十二节到三十二节，我们看到大卫的族人与将军约押有一个弟弟死在亚尼尔的手下，那么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冲突。大卫并不想跟以色列，也就是伊斯波设那个国家有什么冲突，所以他去跟忠于扫罗的基列雅比人打交情，他希望能够得到伊斯波设的朋友做朋友。他也娶了基述王的女儿为妻，他也与亚门人建立好的关系，这些都是大卫在自己力量还不很强大的时候要跟别人建立友好的关系。同时伊斯波设呢却显出他的软弱无能，他跟亚尼尔吵架，他说亚尼尔有取得王位的阴谋，他使得亚尼尔向大卫效忠，亚尼尔劝以色列人，也就是忠于伊斯波设的人要转向大卫效忠。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有记载。后来亚尼尔被约押谋杀了，大卫说这件事不是我做的。后来伊斯波设也被谋杀了，大卫也说这个事不是我做的，甚至把谋杀伊斯波设的人也杀了。所以以色列这个家族就开始支持大卫。那么扫罗家再没有另外一个人来争取王位了，人民就都到希伯伦 大卫那里与他立约，立他做全以色列的王。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一到三节。百姓看出来有耶和华的灵在大卫的身上，而伊斯波设身上没有，他缺少上帝的灵力，而大卫充满了上帝的灵力。那么大卫就成为以色列的新君主。这个君王起来第一个面临的跟扫罗第一个面临的敌人是一样的，就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要跟大卫作战，这一场大战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五节。他们攻打耶路撒冷附近的大卫的兵力。非利士人的目标是要把大卫和北方的支派切断，同时呢，他们希望把大卫那附近从亚杜兰基地而来的威胁解除。可是这场战争他们失败了，他们没有办法再回来，这次是惨败。那么以后我们不大清楚怎么发展，但是从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二十五节和二十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二节所记载的事情，让我们看到大卫在博士麦底壁两个城上暗设炮台，所以大卫所做的防御攻势越来越坚强，非利士人最后只有向大卫屈服进贡。这一件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十二节，还有撒母耳记下八章十八节、十五章十八节。非利士人后来向大卫进贡，而且成为大卫的佣兵。那么大卫没有外患以后，就要致力于内部权力的巩固。他在希伯伦登基以后几年，他就攻占了耶布斯人所统治的耶路撒冷城。因为耶路撒冷城是在犹大和北方支派之中的一个地方，它不属于任何一个支派的领土，所以是最好的定都地点。大卫怎么样攻下耶路撒冷城我们不清楚，但是他用的是自己的兵马，不是其他支派的，所以耶路撒冷后来就成为大卫的城。耶布斯人没有被屠杀，也没有被赶出去，但是耶布斯人被大卫征服了。这段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六到十节。京城被树立了，需要有宗教的力量。大卫呢，就把约柜从基列耶林搬过来。在搬的过程中，出了一点事，也受了一点耽误，但是最后还是安排妥当了。大卫委任示罗的祭司后裔亚比亚他和沙都做新坛的祭司。这一段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二十节和十四章第三节。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大卫的目的是要以耶路撒冷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他要借着约柜把这个新造的国家和以色列古代的秩序连在一起，并且他要宣扬这个国家所敬拜的神。这显示出大卫比扫罗聪明，扫罗忽视约柜，而且把他的祭司赶走了，但是大卫却把约柜、祭司通通带到耶路撒冷，他把各支派的感情联系到耶路撒冷，这是非常聪明的。大卫也在耶路撒冷为自己建造宫殿，但是他没有建造圣殿，因为耶和华不允许他建圣殿，他只能做准备的工作。下面我们要看大卫怎么样继续控制 巴勒斯坦其他的城邦。在这里有很多的城邦是大卫以前的人不太能控制的，现在大卫开始慢慢建立了。他已经安内，现在又要去攘外了。第一个攘外的对象是跟亚门人作战。亚门人对大卫的使者侮辱，使大卫愤怒，他就差派约押统领大军去攻打亚门的首都拉巴。亚门人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就赶快招募北方的亚兰人来应战。这件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些亚兰的小邦是一些小国，那么以色列军在围攻拉巴的时候，亚兰人已经抵达，他们从后面来攻击以色列军，但是约押很快的把阵势重新摆过，把亚兰人逐出战场。这件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十章八到十四节，《撒母耳记下》第十章八到十四节。不过亚兰人还是继续来攻打，因为索巴王哈大底谢他重新调动兵马，卷土重来，要支持亚门人。这件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十章十五节到十九节。但是大卫的军队开到外约旦之北，迎击亚兰人，再一次把他们打败，把他们的司令官打死了。从此以后，亚兰人不敢再来。于是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一节，大卫对拉巴重新围攻。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不过拉巴最后被攻下了。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写道，所有拉巴的居民都变成奴隶，从事于皇室的工程。人们将亚门人的王冠戴在大卫的头上。这也就是说，大卫不仅是犹大和以色列的王，他也成为亚门人的王。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三到八节，撒母耳记下第八章三到八节，大卫也向索巴王哈大底谢报仇。这一件事情，大卫是一个很有利的收获，他得到了哈大底谢北部科里叙利亚那些铜矿。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九节十节也告诉我们，大卫从哈马王那里得到许多的礼物，哈马王的领土在索巴之北。然后大卫也与推罗王西兰订立条约，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十一节十二节记载的。这个条约后来帮助所罗门，使所罗门的王国有很大的经济发展。大卫内政外交从今天来看也许不是很大，但是在古代来看是相当的广大。他这个国家不是以色列以前的那个支派同盟，现在是一个相当有力量的、相当有内政外交军事权力的国家。北部的以色列和南部的犹大已经合一，以大卫为中心，那个首都是大卫个人的产业。以色列人、犹大人甚至迦南人都是王室的臣民。王国的内政也有很多的官员不是扫罗时候可以比的。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十五节到十八节，撒母耳记下 第八章十五节到十八节，以及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撒母耳记下二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我们看到大卫官员的名单。这个名单里面没有提及他的宰相，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大卫是自己在指挥管理的。这里面有提到元帅是约押，还有外籍的兵团，包括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还有两个祭司长撒都和亚比亚他。那么第二份的名单里面呢，也有提到一些外国人，有一个官员有埃及的名字，可能是埃及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国度相当相当了不起，这个了不起也使他犯错。在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有一件事情，从我们今天来看可能不是很严重，可能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在当时神的眼里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二十四章记载大卫去核点人数，也就是做一个户口调查。户口调查或者人口调查有什么不好呢？弟兄姐妹，记得我们从创世纪的时候就讲到，很多事情那个行动未必是不好的。亚当夏娃吃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未必是不好的，但是他们的动机不好。当他们想要不服上帝的时候，即使是做了一件不很严重的错事，后果也很严重。大卫要点数人民有多少，如果他的动机是要治理方便的话，那这是一个好动机。可惜大卫的动机恐怕是骄傲，所以当他吩咐元帅约押去走遍以色列支派点数百姓的时候，约押对王说，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第三节，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上帝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约押和众军长就从王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在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第十节告诉我们，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灾于你。弟兄姐妹，很不幸，大卫有了文功，有了武志，有了非常好的成就，他骄傲起来了。骄傲之后就要点数民数，要满足他的自大感，满足他的成就感。所以他点数之后就知道自己做愚昧的事，耶和华也就要刑罚他。这次刑罚很严重，在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死了七万人。那个时候大卫再一次向耶和华祷告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十七节。大卫到底还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每次做错事了，他都能够很快的想起自己的错误，然后向上帝认罪，所以他始终没有遭遇到扫罗的命运。当大卫认错了以后，耶和华就再给他一个出路。耶和华说，你可以去买一个地方做祭坛， 然后向耶和华献祭。于是大卫就买了一个禾场，在那个禾场做了一个祭坛。在撒母耳记下24:25那里告诉我们，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这个故事记载了大卫的失败。我们在看到圣经述说大卫成功之后，也要看到圣经忠实地记载了大卫的失败。任何人都是罪人，我们一不小心就会骄傲自大。我们一骄傲自大，远离上帝，就有很多的危机。大卫在面临扫罗追杀的时候，在面临那个巨人歌利亚叫骂的时候，在面临许多危机的时候，他都能站得住。他的失败总是在他成功的时候产生的。譬如说他点数民数，就是他骄傲自大，觉得他很有成就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危机也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会碰到的。我们碰到危险的时候，往往会谦卑，依靠上帝。我们在有敌人追赶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会依靠上帝。可是在自己能够掌握许多事的时候，或者自以为能掌握许多事的时候，我们就失去对上帝的依靠，以为可以依靠自己。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容易跌倒。大卫给我们看到人是多么的软弱，最成功最稳妥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效法大卫的谦卑，避免他的失败。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以色列在很长的软弱和动乱之后，你拣选了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就是大卫王，把一个非常软弱衰败的国家带到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步。主啊，我们也看到当大卫成功的时候，也是他骄傲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骄傲，让我们成功的时候和我们失败的时候一样，谦卑在你底下等候你的救恩，不以自己的能力自夸。因为我们知道能力、成功、胜利都属乎耶和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今天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如果您听了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问题、困难和需要，欢迎您写信给我。我的名字是康来昌。愿神赐福您。